欢迎收听。如果你家里有小学高年级的孩子，那你可能已经感觉到空气中有一种很特别的氛围了。
没错。
十二月底，一个充满焦虑的季节，私立中学的入学准备期已经悄悄开始了。
这段时间的资讯量真的非常惊人，什么学校简章啊，家长群组的讨论，补习班传单，很容易让人陷入一种恐慌。
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对吧？
对，完全不知道。
所以今天我们就帮你把这些杂讯都过滤掉了。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份最新的四中考程资讯，还有一家叫全真一对一的补习班提供的辅导策略。另外还有一篇呢，在社群上引起很大共鸣的家长心态剖析文。我们的任务很明确，不只是把资讯一条一条列出来，而是要为你拆解这场挑战背后的策略、心理和你作为家长最关键的决策点，希望能帮你把那种被资讯淹没的迷惘转化成一套清晰的行动蓝图。那我们就直接从那篇社群贴文里一句我觉得最戳心的话开始好了。
哦，
他说，你不是怕孩子考不好，你是怕自己排错。
哇，这句话。
这句话的力量很强大，我想请你先停下来想一下，它是不是也说中了你的心声？
这句话，几乎可以说是所有焦虑的核心了。而且有趣的是，当我们把这个心理状态跟手上这份考程表放在一起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种怕排错的感觉来源非常非常具体。
怎么说？
你看，这个列表上学校数量这么多，可是测验日期却高度集中在几个特定的周末。
对，我看到了，尤其是在3月初，好几间很热门的学校都选在同一天，这就是所谓的撞期吧？
没错，就是撞期。
这简直就像抢电影票一样，黄金场次就那几个，你选了 A 厅就不能去 B 厅。
哎，你这个比喻很贴切。所以这份考程表，它不只是一张时间表，它本身就是一张策略雷区图。
策略雷区图。
对，撞期就迫使你作为家长，必须在资讯还不太透明的情况下，做出去哪间、放去哪间的重大取舍。
这就是怕排错焦虑的根源。
正是，你的每一个选择都带着机会成本。
这还只是外部的压力哦。我注意到资料里还提到一个很关键的内部因素，但这个词哦，我还是第一次看到用在考试上，它叫做手感。
啊，手感。
这是什么意思啊？难道考试也像打球一样需要手感吗？
没错，这个词用得非常非常精准。四中考试考的不只是孩子脑袋里的知识，更考验他在压力下的稳定性。
哦，
我们所谓的手感，就是指孩子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还能不能维持平时水准的能力。很多孩子失分，说真的，并不是因为题目不会写。
而是因为，
而是因为节奏整个乱掉了。
我很想可以想象那个画面：第一次走进那么大的陌生校园，第一次听到正式考试的钟响，第一次看到监考老师很严肃的在走道上走来走去。
对，
甚至连画答案卡都可能是第一次，
是的，
这些压力叠加起来，平时在家写考卷那种从容感，可能瞬间就蒸发了。
正是如此。在家里考100分，跟在考场上能发挥出70分，坦白说，后者其实更关键。这就是手感问题的残酷之处，它是一种很难单纯透过写测验卷来训练的能力。
等等，如果手感这么重要，又这么难训练，那家长该怎么办？总不能把家里布置成考场吧？
哈哈，这就是策略真正能发挥作用的地方了。资料里提供了一个非常棒的思考框架，就是不要把四中考试季看成一场又一场的单点决战，而是要把它规划成一条有起点、有过程、有终点的路线。
哦，从点的思考转变成线的思考，听起来有点抽象，具体该怎么做？
具体来说，就是采纳一种主力强攻搭配暖身试水温的策略。
主力加试水温。
对，在你心中最想去的那几间主力学校之前，策略性的安排1到2场试水温的考试。这些暖身场次的目标不完全是为了录取，
而是为了买个保险。
可以说是买一个心理保险。它的战术意义在于让孩子提前把第一次的紧张感、陌生感，甚至挫折感先消化掉。
我懂了。
等到他真正走到主力学校的考场时，很多冲击都已经是第二次经历了，那心态自然会稳定很多。你等于是用前几场的经验去换取主力场次更高的稳定发挥几率。
这听起来非常务实哎，他巧妙地把目标从一个压力很大的每间都要考上，转变成一个更可控的，在最关键的时刻发挥到最好。
对，
而且我看到资料里甚至给了年纪更小，比如现在才小五的孩子的建议。
是的，那是一种更长期的布局。资料建议可以利用像康轩卓越杯或南一超越杯这类大型的学历竞赛，但这里家长的心态非常关键。
心态，
参加的目的不是去拼名次，不是为了那张奖状，
而是把它当成一次大型的考场模拟演习。
完全正确，让孩子提早去体验几百人坐在同一个空间那种肃杀之气，感受考试时间一分一秒流逝的压力，练习在时限内画完答案卡的节奏。只要家长能把它定位为累积经验，而不是在制造一个新的压力源，这就会是非常有价值的手感先修版。
好了，这个主力加试水温的路线图策略听起来很棒，但马上面临下一个最现实的问题。茫茫校海中，我到底该怎么挑选谁是主力，谁又适合当试水温呢？
这边资料提供了一个非常清晰，而且我认为非常科学的三步骤框架。
是什么？
先量测，后排序，再选择。任何重大的决定都应该从客观的数据开始。
我们先来谈量测，这听起来像是要先帮孩子做个健检。
诶，可以这么说。但这里的量测重点不是用一份超难的题目来打击孩子的信心，而是要去理解他的失分模式。
失分模式，
对，这是一个很关键的诊断概念。
这也不只是我们平常说的粗心而已吗？
它比粗心这个词要精确得多。孩子的失分是因为读题速度太慢，常常没看清楚题目要求吗？还是计算过程很潦草，明明会算却写错答案，或者是时间分配能力很差，前面写太久导致后面会写的题目根本没时间动笔。
哦，这三种情况完全不同。
免费的私中检测服务，无论你是否要去补习，它的核心精神都是一样的，在做决定前先拿到一份客观的数据报告。
了解，先有数据才知道问题在哪，力气该花在哪里。那当我们有了数据，进入第二步排序时，又该怎么做？这份资料提出了一个非常全面的六个面向评估法。
我觉得这六个面向非常有价值，它能帮助家庭避免只看网络排名或听信单一意见。
我来帮大家整理一下是哪六个面向。第一，成绩轮廓，孩子的强科弱科是什么？成绩稳定吗？第二，抗压性，长时间考试下他的专注力能维持多久？是前面表现好还是后面？
这点很重要。
第三，生活形态，这点非常现实。每天通勤要花多少时间？学校的作息，孩子能适应吗？第四，作业节奏，私校作业普遍不少，孩子的书写速度、订正品质跟得上吗？
对。
第五，家庭偏好，你们家追求的是一套严谨的升学系统，还是一个更多元的学习氛围？第六，孩子志向，孩子自己对语文、数理有没有特别的偏好？他重视社团活动吗？
是，这就跟学校的特色是否契合有关了。
对，
这里最有趣的一点是，这个框架其实在引导家庭内部去进行一场关于教育价值观的深度对话。
真的。
说到生物形态，我真的遇过一个案例，孩子成绩顶尖，考上了心仪的学校，但每天单程通勤就要一个多小时。
哇，那很累耶。
结果不到一学期，睡眠不足加上舟车劳顿，身心俱疲，成绩反而下滑。这就提醒我们，选校真的不是只看榜单那么简单。
的确，这不再只是孩子一个人的事，而是整个家庭的资源和价值观要如何投入的共同决策。这也呼应到资料提到的选校神器这类工具。
没错，
他的目的显然就是透过一系列问题帮助你厘清自己的目标、愿意付出的成本还有需要承担的风险。
对，资料里那句话说得非常到位，用学费换制度、换管理、换风险降低的几率。
哇， 这句话很诚实。
非常诚实。他点出了私校的核心价值之一，就是提供一个相对可控的环境。但这没有绝对的好坏，只有适不适合你的家庭。
好的，当我们走完了量测和排序，心中大概有了一份候选名单后，就进入了最实际的战术层面了。这些学校到底在考什么？从这份考程表来看，表面上好像都差不多。
表面上看是这样，国文、英文、数学这三科几乎是所有学校的标配。但是真正的魔鬼，或者说可以让你施展策略的空间，全部都藏在细节里。
比如说？
比方说，同样是考国文，有些学校会特别加注含作文。
哦。
同样是考英文，有些会标明含听力测验或含手写。
啊，这些都是很明确的信号。
没错，如果你的孩子写作能力突出，那有考作文的学校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可以发挥优势的舞台。
我还注意到，有些学校的考科名称很特别，不叫国英数，而是叫阅读能力、数理能力。
诶，你观察得很仔细。
甚至像格致中学还把数学拆成基础数学和数学逻辑，这是不是代表了什么？
这是个非常敏锐的观察。这些特殊的命名通常在暗示测验的重点会和一般学校的段考很不一样。
所以说，
数学逻辑可能代表它更侧重于题型的变化和思考过程，而不是单纯的计算能力。这就提醒我们，不能只用学校课本的范围来准备，必须更广泛的接触不同题型。
不过，我觉得这份资料里揭示的最关键，甚至可以说是最颠覆很多人想象的洞见，应该是加款这件事。
你抓到重点了，这绝对是策略规划中最核心的细节。
真的吗？
真的，非常多的家长和学生只会计算总分，但往往忽略了不同学校甚至同一间学校的不同班别，对各科成绩的加权比重是完全不同的。
这影响有这么大吗？能不能举个例子？
影响是决定性的。你看资料上，南山中学的数理精英群和双语精英群加权方式就截然不同。
哦，
数理精英群数学成绩要乘以3，英文只乘以1，但双语精英群正好相反。
啊，反过来。
对，是英文乘以3，数学乘以1。
哇，这差别太大了。也就是说，一个数学天才但英文普通的孩子，如果报了双语精英群，他的最大优势几乎被抵消了。
完全正确，反之亦然。再举个例子，金陵女中就直接写明数学成绩加权 1.2 倍。这意味着选择报考哪个学校、哪个班别，绝不能只看总分。你必须非常精准地去分析你孩子的强项科目是否正好是目标校系加权最重的科目。
这才是真正把策略用在刀口上。
没错，让每一分努力都发挥最大价值。
好了，今天我们从家长的焦虑心理一路谈到路线图策略，再到选校的具体步骤与考科的细节。所以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我想选择国中的这趟旅程，与其说是帮孩子找到一间最好的学校，不如说是为你的家庭找到一个最适合的环境，并为此制定一套最稳健的策略。
我非常同意。整个讨论的核心其实就是如何从被焦虑驱动转向由资讯支持的决策模式。我们今天拆解的所有资讯，目的都是为了赋予你这种主导权。
让我们回到最初那句话，真正的挑战或许不是孩子的能力不足，而是我们作为家长那种害怕排错的深层焦虑。
而应对这种焦虑的最好方法，就是我们今天谈的策略性思考。第一，把考试季看成一场有暖身、有主力的赛程，而不是一次性的豪赌。
对。
第二，透过先量测后排序的务实方法，依据你家庭的整个价值观做出最适合的选择，这是一个把主导权拿回自己手上的过程。
最后，我想留一个问题给你和你的孩子一起思考。
我们的资料都聚焦在如何帮助孩子适应和进入一个系统，这也引出一个值得你深思的问题：在成功入学这个目标之外， 你和孩子聊过他或他自己真正期望在一个新的学习环境中找到什么吗？
哦，
可能是交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参加一个有趣的社团，还是有机会探索某个特别的学科。而这个答案又会如何改变你对我们刚刚讨论的那个六个面向的排序呢？